包租公好康报，加入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租是幸福，房东房客零烦恼。我有个朋友啊，他因为工作的关系，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国外哦。想说没有住在台湾，所以把自己的房子出租，可以多一份被动的收入。当初也跟这个房客讲好了，房租就是每个月汇款到他的银行账户。刚开始房客真的都有按时每个月汇款哦。后来我朋友工作也忙，没有时间定期的看账户的金额。有一天他想说，好像很久没有来查账了。一查不得了，已经半年没有汇房租了。他赶紧打电话联络这个租客，但是怎么样都打不通。回到台湾之后，发现人去楼空，只剩下一大堆的垃圾。之后也宁愿把房子空着养蚊子，也不要租给别人。可是他最近呢，考虑要不要加入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行列。这应该也是蛮多房东会遇到的问题哦。也有很多人也在考虑要不要加入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这个专案，所以呢，我们做了这一系列的 podcast， 今天是第一集，邀请到了桃园市政府住宅发展处住宅服务科的科员王瑞翔来跟大家聊一聊社会住宅包租代管，欢迎瑞翔。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市政府住宅发展处的科员王立宏啊，不好意思，这是王瑞翔。
瑞翔，你刚刚介绍说你是王力宏的时候，我差点把你踢出录音室哎！
不要讲出我的单位名字啊！刚刚前面那些都帮我擦掉一下，
帮你逼一做处理吗？
对对对，没错没错。
那你知道今天你是第一集的嘉宾吗？
啊？什么？我们不是说好要做四集？
对啊。
然后我是第五集不会播出的那一集吗？
那这样我们坐在这里干嘛？
我以为是过来跟大家喝喝茶、聊聊天之类的。
你确定长官听到不会大发雷霆吗？
他们其实很想来，但是我觉得说我的声音比较好听，所以就代替他们过来这个地方跟大家聊一聊这样子。
你真的是很有自信心，很棒的一件事情哦。好啦，我们回归正题啦。很多的听众我相信都跟我一样，在我还没有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对于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这个词是十分的陌生。到底什么是社会住宅包租代管呢？瑞翔来帮我们解答吧。
其实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政策起因是因为很多人来桃园市工作或就学，大部分都会需要租房子，所以说桃园市政府除了新建社会住宅，也规划了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计划，鼓励房东或有闲置空屋的屋主把房子拿出来出租。从106年开始办理，到今年5月推出了第三期计划。桃园市政府不管是在第一期、第二期跟第三期计划都是全国首先开办，而且三期以来的总媒合数量已经破3000件，执行绩效是各县市政府的第一哦。
我这边啊，可以帮瑞翔来补充一下，全台目前累积到今年11月30号已经成功媒合到了27966户入住咯，那桃园市这边就贡献了3000多件，真是资优生耶，不简单不简单啊。廖瑞翔其实刚刚有提到，桃园市从106年开始办这个社会住宅包租代管。我在规划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有一个疑问，第三期计划和前一二期有什么不同之处啊？
小慧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我们第三期计划从106年开始陆续收到很多政策的回馈上，我们做了5点改进。第一点，将房东的市价租金评定上限自22500元提高到27000元，让原本一些无法加入计划的房东也有机会可以加入。另外一方面，也提高所得税的减免额度，从每个月10000元提高到15000元。第三，全面取消房客涉及于本市就学就业的限制，而且申请承租年龄下修到18岁。让外地打拼的上班族及大学生更容易申请。第四，针对行动不便的长辈及身障朋友们提出以屋换屋的方案。换句话说，名下只有一间自有住宅的身障朋友们，或是满65岁的银发长辈们，都可以用以屋换屋的方式申请。入住桃园市有电梯的大楼或是低楼层的公寓， 原有的房屋可由业者协助媒合出租，与其他房东一样享有相同的优惠。第五点，新增包租代管整合租金补贴方案。
瑞祥，你刚刚提到了一个我不太清楚的名词哦，就是什么是包租代管整合租金补贴啊？
这个政策有点复杂，我在各地方会小会及各位听众朋友们解说。社会住宅包租代管整合租金补贴分为三种模式。模式一是房东房客一起交入包租代管，房东不用担心租金打折，又可以多领每年10000元的修缮费，房客也可以享有更高的差额租金补助。模式二是房东加入包租代管，而房客继续留在租金补贴。模式三则是原本包租代管的房客选择去租金补贴，房东继续留在包租代管。但房客如果想依模式三转轨到租金补贴，必须得在租金补贴受理申请期间内提出申请才可以哦。
开头提到，我私心要帮我朋友问一下，他正在考虑要不要加入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他有什么方案可以选择吗？
如果是房东的话，那总共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包租包管的方案，即政府委托业者以市场租金价格的八折承租，再由业者当二房东转租给弱势房客，并且在租赁期间代为管理，可以保证房东收租3年。第二种方案则是代租代管，政府委托业者媒合房东跟房客，房东可以用市场的九折租金承租给弱势房客，并且由业者在租赁期间代为管理，签约1年得续约2年哦。
刚刚我是帮我的朋友问的啦，他是房东，那我自己也想要入住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话，有什么限制呢？
只要是年满18岁的中华民国国民，家庭成员在桃园市、双北、基隆、新竹县市没有自有住宅，且家庭成员的动产低于285万元，不动产限额低于540万元，每人每月平均收入低于53484元，都可以申请。这些标准会依照每年最新公告的调整哦。
瑞祥，我们租啊，如果说是透过仲介的话，都会被收取费用。所以很多房东宁愿选择去营业店花个几十块，应届联络方式去贴布告栏哦。这个社会住宅包租代管需要收费吗？
我们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跟一般民间包租代管业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房东跟房客都不需要付任何仲介费跟服务费，就可以享有专业媒合与管理的租屋服务。
这是诈骗吧？透过仲介介绍不用收费。
的确，小慧的担心也的确是一般民众最常担心的事情。我们在透过电话行销或是在路上发传单宣传桃园市社会住宅包租代管政策的时候，也往往被民众误认为是诈骗案。其实我们也会透过电话去打给房东们，跟他们告知桃园市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政策，只是我们很多打电话的同仁们或是业者的伙伴们都被误认为是诈骗集团。那也希望说接到这些电话的房东们先不要急着挂断，你们可以先打进来我们住宅发展处来询问。
那除了不用收费以外，这个政策还有哪些优惠呢？
它的优惠很多，首先是房客可以享有比市价更便宜的租金，符合政策户资格的房客最高还可以享有每个月7200元的差额租金补助。第二，房东可以享有税务减免及包含修缮保险的各项补助费用。我来为大家一一解说。大家都知道房东最担心的事就是出租房屋会导致每年要缴的税增加，但是只要加入本计划的房东都享有税务上的减免，房屋税可以减免 50%，地价税可以减征 80%， 最低两者可以比较自用住宅的税率。另外在租金收入方面，每个月每间房屋都有15000元的所得税免税额度，超过部分可以再享有 60% 必要费用的扣抵。我相信修缮是房东最常遇到的觉得最困扰的事情，所以政府也是为加入本计划的房东补助每年10000元的修缮补助费。在保险上，一般房东为了节省支出往往都没有额外保险，但现在只要是加入社会住宅包租包管的房东， 每年都享有3500元的保险补助，对房东是个额外的保障，也对那些因为贷款而一定要保火灾险、地震险的房东是个不小的帮助。最后，为了确保契约的有效性，政府也补助房东房客每年3000元的公证费，让大家可以拿着契约去公证。
哇，不用收费还有这么多的好康，难怪会被误认为是诈骗哦。那今天如果听众听完我们这集的 podcast 有兴趣想要加入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行列，是直接到桃园市政府住宅发展处去申请吗？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加入的话，可以先打电话来桃园市政府住宅发展处咨询，电话是03-332-4700转分机1125，或是直接打给桃园市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第三期的委托执行业者，共有3家，分别是万隆不动产、兆基管理顾问桃园分公司和大家地产。
瑞翔，但是你没有告诉大家电话啊，那我要怎么联络他们啊？
我们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其实大家可以直接上 Google 打社会住宅包租代管，再加上兆基、万隆或大家的关键字，就可以搜寻到他们相关联络的咨询专线哦。
瑞翔，可是还是有些长辈他不会上网，还是报一下电话好了啦。
那我在这个地方补充这3家业者的电话，万隆不动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专线是0900-799-500，兆基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桃园分公司0800-666-444，第三家业者大家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它的专线是0800-321-701。
补充一下，这些优惠啊，在桃园市只有3400户而已哦。我们提到了，就是有3家的包租代管业者，他们在整个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计划当中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啊？
业者在这个计划当中扮演的是房东房客居中协调的角色，平时可以帮房东媒合租屋，并且管理出租物件。对于工作忙碌、居住于外县市或是外国，以及年纪稍长的房东，能够省去带看租屋、签约、租赁期间修缮等管理上的麻烦事。对于房客，可以避免遇到二房东乱扣押金，或是入住期间房东不愿意负责修缮责任等，可以确保居住期间的服务品质。另外，契约内容皆属定型化契约，如果有任何房东房客想要订定个别协商条款，也都会有业者在旁协调，避免房东房客之间会有不平等条约、罔顾双方权利义务的情况。
瑞翔，那你在工作的期间和包租代管业者有遇到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吗？或者是看到业者辛苦的一面啊？
业者在做这方面真的是非常辛苦，不仅是媒合成功的案件，其实很多正在媒合中的案件，他们也都付出非常大的心力。以最近一次遇到的纠纷事件来分享给大家。原本房东跟房客他们约好要签约了，可是当天下午房客却临时没有出现，打了10几通电话也都没有人接，房东就非常的生气，导致签约没有成功嘛。透过业者的居中去协调了解，才知道说其实房客当天也是有一些状况发生，房东原本是不想要再跟房客继续联络的，在业者的努力之下，房客有了解到自己当下没有出现个错误，而且这样子无故爽约是一个很不好的行为。
对，
房东也可以感受到说，房客真的有歉意跟诚意，双方各退一步，这事情的租屋纠纷就顺利的结束。其实这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包租代管的业者在这当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有时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果没有一个缓冲的桥梁，在双方彼此有情绪的情况下，比较难以去好好的沟通。在这次的事件当中，其实业者不管这个案件有没有成功，他们都做了一个很好的缓冲剂。这也是我所感受到的，包括代管它其实并不一定只有媒合成功，或是说真的入住的时候你可以享受到他们的专业服务，
就是一个和事佬的概念啦。因为毕竟人跟人之间都会有情绪嘛，但经过了第三方的介入，所以事情才可以比较圆满的落幕。
对，没有错。
那瑞翔，你有没有遇到民众跟我一样、哦、在做这个 podcast 之前、哦、社会住宅跟社会住宅包租代管傻傻分不清楚的啊？
小慧遇到的问题，其实也是常常民众来电住宅发展处时会遇到的问题。他们其实想询问的是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业务，却都直接对我们的承办人员说他们想问社会住宅。其实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点些微的差异。社会住宅包租代管是广义上的社会住宅，其实社会住宅一般是指由政府盖房子出租给民众，或是由政府承租民间的空屋转租给民众的住宅。目前桃园只有前者，像是中路1号、中路2号、八德1号跟八德2号。如果有民众想承租社会住宅，可以打电话到桃园市社会住宅服务中心咨询。另外，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也还有分为县市版跟工会版，请大家不要搞混哦。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啊？
县市版跟工会版最大的差异性是在于主管机关的不同。桃园市社会住宅包租代管，顾名思义，它的主管机关就是桃园市政府。社会住宅包租代管工会版，他们的主管机关则是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我们常常遇到民众来投诉或是陈情工会版的业者，那因为管理权责是在住都中心，住宅发展处会代替大家把相关陈情转资给住都中心去处理。所以说，在此还是建议大家要记得自己接触的业者是工会版还是县市版，以免耽误到处理的时间。
所以遇到事情的时候要找对单位哦。工会版的民众就要向住都中心来反映，那市府版的话就找瑞翔吧。
这样我变得太出名，这样不太好，还是请大家先打我们的专线电话1125。
那我想请问、欸、市政府他在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这个专案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政府在这包租代管计划当中负责的是一个资讯、资格及业者素质上面的把关的角色。在资讯方面，其实因为政策跟相关法规都很复杂，不只是民众有时候会搞混，连业者有时候也会弄错法规跟政策的内容。所以住宅发展处从民众如何申请加入、资格审查以及各项补助的申请作业流程都订定标准作业程序，并公告在桃园市政府住宅发展处的网站上，让业者及民众都可以上网查询。另外，在资格方面，桃园市政府是全台湾唯一采取先审查制度的县市。这个制度的优点是先确定房东、房客的申请资格，避免后续签约后因为资格不符而产生额外的履约纠纷。最后则是业者的把关，我们除了在招标的时候会订定相关的资格条件外，在后续的履约上也会建立定期查核机制，依契约来管理各家委托业者。
那有没有发现有发生状况的业者呢？
在以前的确是有不良厂商以虚伪不实的文件履约，并且盗刻房客印章，也没有告诉房客有相关的补助。这些情况被我们桃园市政府住宅发展处发现，我们不仅是依照契约开罚，甚至因为违法事由情节重大，还依照采购法第101条提报拒绝往来厂商，他们在提报期间不可以再承接政府标案。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触法哦。瑞翔，你是在进到桃园市政府工作才接触到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吗？还是之前就有接触过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故事啊。我刚调来桃园工作的时候，也是要急着找房子。那时候就也有上591，看到社会住宅，那时候就觉得很疑惑，说为什么这一间叫做社会住宅？业者还跟我讲说可以免服务费跟免中介费，那时候我就觉得是诈骗。我就想说，免钱的最贵，天下没有
白吃
的
午餐。
对，那时候我就半信半疑跟那业者联络。当下其实几经犹豫之后，就会觉得说还是挑比较稳妥的案件，就没有再继续跟他接洽。 直到说我后来到了住宅发展处接触这个政策，才知道说天下真的有白吃的午餐。没有啊，是政府帮你付了午餐钱，这些服务费是交由政府来支出，房东跟房客可以去免付任何中介费跟服务费，就可以享受业者帮你们媒合、收租以及管理、修缮之类的相关服务。如果有任何纠纷，跟是可以交由业者去空间协调。现在租屋的房子其实就是透过其中一个业者介绍，找寻到相关的物件来承租。那其实感受真的是非常的不同。
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以前马桶坏了要自己修，现在可以叫业者过来帮忙看一下情况出在哪里，请他帮忙跟房东沟通，来如何尽快的去修缮，不担心没有马桶可以用。
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了桃园市政府住宅发展处住宅服务科科员王瑞翔来当我们第一集的来宾打头阵哦，带来这么多详细的资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邀请到桃园市委托的业者，包括万隆、兆基还有大家三个业者来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大小事。再次感谢瑞翔，
谢谢小慧及各位听众朋友们。
桃园市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薄弱闲置空屋，点亮家的温度。